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袭击了叙利亚东部地区，杀死至少30人；伊拉克军队夺回了摩苏尔大学校园的控制权；另外，阿富汗军队把伊斯兰国赶出了这个国家的一个边缘地区；另外，川普称一中政策可以谈判，对此北京予以了坚决的反驳。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叙利亚战况方面，监督人士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星期六在叙利亚东部对政府所控制的戴尔祖尔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杀死了至少30名政府军、圣战者、武装分子和平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场攻势是由一波自杀式攻击和火箭袭击所组成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为了在他们所谓的首都拉卡城和他们在邻国伊拉克控制的大片土地之间的土地上取得完全的控制权而发起了这次的战斗。在戴尔祖尔市的叙利亚政府军近2年来一直受到极端组织武装的围剿。这座城市是一分为二的城市，地处拉卡和伊拉克边境之间，有居民约20万人。伊斯兰国的袭击被形容为是几个月来对这个城中叙利亚军队的最大一次攻势。与此同时，很多目的在于推翻大马士革政府的反对派组织宣布支持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的和平谈判。这次和平谈判计划于1月23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在伊拉克战况方面，伊拉克官员说，伊拉克军队经过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斗，夺回了校园分散的摩苏尔大学的校园控制权。伊拉克反恐部队的萨阿迪上将对法新社说，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所大学目前已经得到解放。萨阿迪还补充说，伊拉克军在今后10天左右的时间有可能夺回对整个城市的东部地区。伊拉克军队说，他们还控制了摩苏尔5座桥梁当中的3座。萨阿迪说，自从美国领导的联军去年12月开始炮击摩苏尔以来，伊拉克军队已经夺回了这个城市东部的 85% 的区域。伊拉克官员说，伊拉克军队目前遇到的抵抗比以前要小，仅在过去2个星期里，伊拉克军在前往底格里斯河的途中就夺回了几个地区。这个河流几乎把摩苏尔一分为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大约在2年半以前控制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阿富汗战况方面，阿富汗政府星期五说，他在该国东部的一个边远地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为期3个月的清剿行动。阿富汗军的南噶哈尔省发言人法基尔对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说，近日来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赶出了帕恰拉加姆地区，这一地区呢，目前已经没有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但是本星期早些时候，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在帕恰拉加姆被打败后冲入了科特地区，以这个地区内的民兵部队为袭击的目标。这个省的当局和当地居民说，这些激进分子星期五放火焚烧了60栋房屋，他们还说有几十位村民在袭击当中丧生，数百个家庭因战斗而流离失所。当地居民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正在向这个地区的全国警方检查站进发。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竞选之路和他在推特上有关一些国际事务的声明，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外交政策的标签啊，不干预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单边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等等。就在川普为他1月20日的就职典礼做准备的时候，美国之音为您分析推动川普外交政策的三股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那么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新手，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呢，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事务的言论。他抨击北约的成员国在防御开支上承担的不够，他和俄罗斯打得火热，同时敲打中国，甚至呢大爆粗口，警告誓言呢要轰炸伊斯兰国等等。但是呢，正如他的两位前任在入股白宫后所发现的实际情况那样，川普也面临着一系列和他竞选时期所说的一些不同的问题。华盛顿的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布莱斯米斯塔尔说，这个世界不一定会允许川普总统做他所计划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说现实将与他的想象不一样。米斯塔尔说，现实当中川普的外交政策将会呈现一个三角的态势：一、意想不到的世界大事；二、他在竞选期间阐述的政策；三、他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得到的建议，也就是他将在这三个方面做出抉择。为了指导他的外交政策，川普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森·蒂勒森为国务卿，退役的四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呢，要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打败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将是川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又有恐怖袭击发生，这一次在柏林，当选总统川普又发推文了。其实川普对打击宗教威胁并不是一向态度强硬，但是在他竞选总统期间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令美国人感到不安，川普的反恐立场也就越发强硬了。川普提出一系列反恐措施，包括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加紧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与中东盟友合作，与俄罗斯可能还有叙利亚政权结盟。川普去年八月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反恐战略纲领。
Our new approach.Which must be shared by both.
我们的新做法是必须制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蔓延，这个做法必须得到美国两党、美国在海外及中东地区盟友的支持。
华盛顿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布雷茨·米斯塔尔认为，在反恐问题上，川普强调意识形态。
我认为由于川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制止恐怖主义袭击，而且要制止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有人批评奥巴马拒绝承认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的关联，他们对川普企图聚焦这个问题表示欢迎，但是他们提醒说不能将世界170亿穆斯林一概而论。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上个月在詹姆斯城基金会讲话说，
其实这的确与伊斯兰教有关，但我很快补充说并不是全都与伊斯兰教有关。
川普的顾问们的确没有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但是他们说由于恐怖威胁日益严重，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战略。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外国政策主任卡拉法诺是川普过渡团队的顾问。
根据客观衡量，目前的全球恐怖主义比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更猖獗。我们也知道现在做法没有效果，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还会假设川普上台以后美国会采用同样的反恐战略呢？
虽然川普可能会改变做法，但是前中情局局长海登说，有一件事变不了，那就是美国不能靠打仗来战胜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维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可以谈判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月14日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进行了反驳，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容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在此之前，川普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他还同时表示，在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与北京谈判货币和贸易问题，除非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是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华尔街日报》表示，川普还表示呢，他对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持开放态度。这些迹象显示，川普会使用任何可能使用的杠杆来重新调整美国及其两大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他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任何图谋。有分析认为，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博弈当中各有各的筹码，未来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将会奠定两国关系的走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4号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了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中国外交政策指针的文章。文章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文章强调，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核心重大利益。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妒忌他国发展，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要继续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章指出，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杨洁篪在文章中还强调，我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画出底线，捍卫底线。在杨洁篪发表中国外交政策指针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13号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前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他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称，在他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同北京就货币和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川普有关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以谈判的。陆康还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个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信守的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川普还表示，美国为何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达成其他方面的协议，包括贸易。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说， 中国和即将就任的川普总统在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而中国则坚持一中不可以谈。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是 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这个一中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大陆的软肋又弱点呢，所以他必须要一定会抓住这个不放，那么用这个来卡住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无解，那么双方可能在看呢其他问题上呢是不是都有做了一些交易或者做一些交换之后呢，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
陈一新教授说，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坚持把一中议题来跟中国谈判，如果那样的话，川普肯定会碰壁，其他方面也无法取得进展。他说，聪明的川普会继续谈其他问题，如货币和贸易问题，一中只是偶尔拿出来做个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而已。他表示，中国一定对川普谈一中问题不高兴，但只要川普不触及一中问题，什么南中国海、朝核问题都可以谈。这位美中关系问题学者说，在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中国手中也有牌可以打。中国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但却能不断地对台湾施压，如军机、军舰绕台湾飞行，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等。同时他表示，美国可以打的牌包括美国新的对台军售，以及将来不仅现役国防官员访台，以及未来可能推动政府高官也能来台湾访问等。陈一新还表示，美中双方各有筹码，各有坚持，但川普在跟中国谈判时也不会撕破脸，因为美国需要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他说，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要取决于将来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中所谈的程度和成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对于川普政府聚焦经济表示欢迎，但同时警告说，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增加贸易壁垒将不可避免地伤害美国的利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周三敦促未来川普政府将美国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第一要素。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诺霍周三发表年度美国商业报告时表示，美国商会看到了一次百年未见的机会，决策者能够通过大型的改革将美国从一个低速成长经济体变成为一个高速成长经济体。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后任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以及参众两院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视表示欢迎。在共和党初选时，这位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曾经痛批川普在贸易和移民上的态度。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的观点让很多商界人士顾虑重重。但是在川普选择了很多亲商界的顾问，以及表示将大幅减税以及加强基础设施的预算之后，商会的态度有了转变。多诺霍在这次讲话中谈及2017美国增长进程，将能源发展、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改革税率列为首要任务。在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多诺霍仍然表示了对于新政府在关税和 TPP 态度上的顾虑。他说，商会理解新政府需要时间来考虑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但是此类区域合作项目对美国在经济或战略上都至关重要。他说，
We believe that the TPP agreement, and I don't care what you call it, has got a lot of stuff in it.
我不管你叫它什么，我们认为 TPP 协议包含了很多内容，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安全有相当大的益处，并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很多好处。
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强烈指责 TPP， 说这是强奸美国的协议，并表示上任头一天就要正式下令退出这个协议。而同样在周三，川普在他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将制造业移到外国的美国公司，如果要把这些产品进口到美国，将要付出大幅度的关税。美国商会首席政策决策官尼尔·布拉德利则对新政府可能设立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的措施提出警告。他说，
我想后任总统川普先生讲的是要针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有很多的应对措施，这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树立广泛的壁垒，你等于是给美国消费者增加成本，并导致其他各方的报复。
美中贸易因为川普政府即将上台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川普在竞选时表示将对中国提高关税，誓言将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并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他还任命以批评中国著称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会爆发贸易战。对此，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麦伦·布里恩特表示，商会会密切关注美中贸易的发展方向。他说
：“We cannot ignore the big gorilla in the room, which is how we improve als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不管新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我们都要妥善处理这两个大国的关系。”
美国商会是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历来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说，他将继续保留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如果俄罗斯在一些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会考虑解除相关的制裁。川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至少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上述制裁，但是如果俄罗斯帮助打击恐怖主义，在一些对美国重要的事务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也许会解除有关制裁。他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我们能够相处，如果俄罗斯准备帮助我们，如果有人做一些真正不错的事情，谁还会制裁呢？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第一轮的制裁。去年12月29日，奥巴马总统为了应对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企图，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并实施了新一轮的制裁。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他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的最新言论看起来与11月份他的助手所表达的立场大相径庭。当时他的助手说，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并不代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或者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川普11月份取得大选胜利之后，他与蔡英文的通话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与台湾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中国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川普政府接受俄罗斯的邀请，参加1月23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启动的叙利亚和谈，美国与俄罗斯未来的关系便可以得到展现。即将上任的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12月29日在与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电话通话中发出了邀请，奥巴马政府没有受邀参加和谈。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断言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重新开启这样的事情。有些欧洲人认为，川普相信俄罗斯幕后操纵了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电脑，这个迹象显示不能够保证美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一定会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的报道。
私家情报行业在伦敦的市场很兴旺，这是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办公室。报道说，这家公司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包括能够损害后任美国总统信誉的情报。川普在他胜选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消除人们关于他与俄罗斯有共谋或者他屈服于俄罗斯的看法。
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我们要么是相处的好些，要么是差些。我希望我们能够相处的好些，但如果我们不能，这也是可能的。
分析师认为，川普的这些话偏离了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美国新任领导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密切和温暖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普京先生有一点威胁的味道，这就是你最好跟我站在一起，因为你将会知道，如果你跟我处不来的话，我将比你遇到的任何敌人都更难对付。虽然有关普京的赞美言论不绝于耳，克里姆林宫很是受用，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这可能会让克里姆林宫对我们发生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俄罗斯懂得的语言。
在我看来，这显示出与川普过去的谈论俄罗斯的口吻有了重大的变化。
显示出他对俄罗斯的实际看法。
报道所说的奥比斯档案中包含的指控，在观察人士和国际情报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指出这些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里面告诉人们更多的可能是川普先生与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之间目前关系的性质。
这位后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裂痕，是分析人士所说的普京或许更有兴趣观察的东西。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在过去十年里担任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掌门人，他与俄罗斯达成的巨额交易曾经让他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的友谊奖，但是美国后来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迫使蒂勒森冻结其大部分交易，这让蒂勒森和埃克森公司感到相当的沮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由于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具有达成协议的才能，所以他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人选。
蒂勒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才能的全球商业领袖之一，他曾经在石油工业或其他工业历史上达成过最大的一笔交易，他会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蒂勒森没有正式的外交经验，不过追溯回1990年代，在他出任埃克森高官期间，他曾经与俄罗斯官员合作，并且见到了普京。
我从1999年就开始认识普京，我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蒂勒森2006年成为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后，他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蒂勒森与莫斯科签署的最大一笔合同是在2011年，他与俄罗斯国营能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第二年，他在莫斯科附近同普京会面，进一步巩固了这项包括在俄罗斯北极联合探勘石油的协议。
总理先生、当选总统先生，谢谢你们的热情欢迎。对埃克森美孚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2013年，普京为了表示对蒂勒森的欣赏，颁给他友谊奖。这是俄罗斯对外国公民的最高奖项。但在2014年，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从而阻止了这段蓬勃发展的商业关系。埃克森美孚执行了制裁，缩减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蒂勒森曾经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无效的，他把埃克森形容为附带损害的受害者，称其损失高达10亿美元。埃克森还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允许下一任美国总统解除这些制裁，从而可以实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埃克森和俄罗斯的合作协议。俄罗斯里海地区是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的五大上游业务能源生产来源地，其他来源地包括了中东地区、尼日利亚、安哥拉和挪威。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雷克斯·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并且称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采取新的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由于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抗议者们来到位于国会山的一个埃克森美孚加油站。距离这里两个街区外，就是前埃克森美孚总裁蒂勒森将在听证会上被确认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地方。但是参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掌管埃克森美孚时，蒂勒森曾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谈判交易。参议员们想知道他将会怎样应对这个被控窃取美国政界人物信息，而且恫吓美国盟友的国家。
与俄罗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选项，而在那些有重要分歧的方面，我们应坚定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俄罗斯必须知道，我们将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盟友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蒂勒森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China's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n illegal taking of the.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它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关心气候变化的抗议者们多次打断了任命听证会。蒂勒森说，他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并告诉参议员们，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参加有关气候变化事务的谈判。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退役海军陆军上将当选总统川普的国防部长人选詹马斯·马蒂斯星期四，也就是1月12日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内阁人选确认听证会上作证。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提名人麦克·蓬佩奥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上作证。两位提名人的证词都公开独立于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时期的一些言论。有关这个方面的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国防部长提名人詹姆斯·马蒂斯在提问一开始就对参议员们说，几十年的国际秩序正陷于困境。
我认为这种平衡正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攻击，这种攻击来自俄罗斯，来自恐怖组织，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
马蒂斯说，主要威胁是俄罗斯，美国多年来试图与其正面接触，但成果甚微。
我们还必须正视现实，清楚俄罗斯想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合作的领域正在减少，而必须对抗俄罗斯的领域正在增加。
马蒂斯说，俄罗斯想要做的是试图打破北约。当选总统川普称，这个北大西洋联盟组织已经过时，而且过于昂贵。
我的观点是，有盟友的国家繁荣昌盛，没有盟友的国家则不会昌盛。因此，我希望我们同北约保持最强有力的关系。
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川普的中情局局长提名人承诺将对俄罗斯保持清醒认识，尽管当选总统川普不愿抨击莫斯科干预最近的美国大选。
这是俄罗斯内部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激进行动，美国有义务保护信息，中情局需要承担这些义务的一部分。
新的安全团队将继承打击极端分子的两场战争。蓬佩奥说，在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削弱了盟军取得的一些胜利。针对历时两年多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蓬佩奥说，夺取这个恐怖组织首都拉卡的战斗可能会发生改变。
这项战略需要重新审议，或许会产生一个更激进的时间表。
民主党认为马蒂斯将会对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提供一个强大的制衡，他最早可能于星期五被确认为国防部长。美国之音发布五角大楼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手机到汽车，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用在了日常生活当中，而国防科技当然也重视这些方面。美国与日本在国防上进行了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表示，只会跟盟友合作，不会与中国进行合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在昨天呢，在美国的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举办了一场由美国跟日本共同来讨论人工智能方面合作的研讨会。那么与会人士很多，包括日本的官方，有这个日本总务省的叫做福田雅树，他是一个项目主任，并且还有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幕僚叫做阿尼许勾尔，还有几个这个日本的大学的学者，还有美国商会的代表也都派这个代表参加了。那么在会中呢，我们看到日本总务省的这个政策项目主任福田雅树他就说呢，美国与日本是希望能够合作来创造一个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全自动化的一个社会。那么呢，与会专家也提到说， 美国与日本在各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讲从手机到汽车都有很多的人工智能上合作，那么在国防工业方面也有一些合作。那么与此同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幕僚阿尼许·戈尔他就说呢，在攻击性的武器方面美国是会自己来研发，不会跟其他人合作，但是在防卫性的武器方面美国的确跟日本是有合作的。那么他也提到说，最近在网络安全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包括像美国人事情报局人事管理局被中国黑客入侵，还有这个俄罗斯黑客入侵这个美国大选等等啊，所以他也提到了美国与日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想与我们的盟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合作十分合理，日本有能力也有科技知识，所以我想是双方合作之后都能互蒙其利的领域。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段呢，就是说美国和日本是长期盟友，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说美国在进攻性武器的这个研制方面似乎是可以说是单独进行，就是说甚至和盟友都不一块儿合作，
因为很机密。
那么就说，那么在这个防御性武器方面，可以有其他国家的这个盟友盟国的这个参与啊。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会跟其他的这个亚太地区的盟友来进一步推动这种军事技术的合作呢？
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这位幕僚这个戈尔先生呢，他其实在进入参议院之前，他本来是在白宫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南亚部门的主任，所以他对其实整个亚太局势还有亚洲的局势是很清楚的。那么他也，我在问他说，美国对于亚太的盟友，例如说台湾、菲律宾、韩国等等方面呢，是否会增强国防军事的合作，就像美国与日本一样？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
我想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增强与既定盟友的关系是个好主意。我知道现在许多我们在亚洲的传统盟友都在质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所以我认为任何能够让他们放心增强联盟关系的做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今天早上马蒂斯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的时候，他也说了，拥有坚强盟友的国家兴盛强大，没有盟友的国家则凋零消亡，我们应该听取他的建议。
是，戈尔这样说，就是跟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美国的合作。不过呢，他也提到了最近呢，就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海洋的争议等等，南中国海等等，也让很多的美国的盟友非常的担忧与以这个受到威胁啊。所以对于与中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项目呢，他是这样说的：
谈到军事力量的话，谈到军事技术优势，你知道我们不会跟中国合作。
好的，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刚才说到的是和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这个合作的问题，我们再反过头来说这个美日啊，美国和日本这个作为长期盟国呢有紧密的合作，但是现在随着当选总统川普的这个即将上任，而且他对这个亚太盟友的这个政策的宣示呢一直不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会不会美日之间将来这种合作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
是，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昨天的会上也有一些讨论到，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前景呢，因为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当总统，那么我们看到安倍晋三也伸出了友谊之手哦，所以说目前的话还会有很多的讨论继续下去。但是在与会专家他们其实比较担心的反而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那所以在昨天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方面，虽然美国与日本是处于优势领先的地位，但是日本的科学家像昨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叫日本电器的资料科学研究实验室的藤卷辽平，他就很担心中国给美国与日本带来的挑战。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Expert, like computer science PhD or the equivalent experienced engineer. So in that sense, I dare say.
人，专家们，像电脑博士或者有经验的工程师，在这方面美国很强。但同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在有策略的在进行。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将很强的专家送到美国大学，并且在美国内部建立社群。前几年有一个大新闻，大概两年前吧。吴恩达，他本来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但被百度请到中国，因为他去到百度，在美国当地的中国工程师社群也搬到中国大陆去了，同时将他们的技术也都转移到中国了。
是，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他提到这个吴恩达这位先生啊，他本来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权威，2011年的时候他加入谷歌，并且创建了一个项目叫做 Google Brain 谷歌大脑，但接着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百度，成立了一个叫做百度大脑的计划。所以这也就是刚才那位日本科学家藤卷辽平他所说他的担忧的，他说即使在今天他这个他领导的日本电器的这个研究部门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人跟中国学者，所以他担忧很多的美国跟日本的大学里面培养出了这些的人才之后，到最后都流失到中国去了。
那就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智库一份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最新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对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是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是这份报告同时认为，美国无需对此过度的反应，因为这种增长势头不会在2017年继续延续。这份报告的作者还表示，美国担忧的应当是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不是他们的投资规模或者企业是否名义上是国有企业控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两大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共同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情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将近 50%， 达到大约1750亿美元，刷新历史记录。报告指出，在这股对外投资浪潮中，美国继续位居榜首，成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不过报告认为，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在2017年不会持续。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坚道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化工集团兼并瑞士先正达的高达430亿美元的收购案能够最终达成，或许将能继续推高中国2017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但是他说，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将呈现走弱趋势。
I think what will happen, no matter what.
我认为接下来的状况是会有更少的企业参与对外投资，他们对美国的投资会减少，对酒店旅游行业的投资会减少。
他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激增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持有其他货币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规模非常大。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当局出台了新措施限制外汇出境。根据去年11月新出台的新规，企业5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支付必须上报监管部门批准。当局表示，一些投资只是虚假投资，其真正的目的是转移资金。时间到说，这些措施将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但他认为，这对资本大量外流的中国来说并非坏事。
Part of the problem with capital outflow is
资本外流的部分原因是情绪。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出，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成功，但是这也让一些持有中国资产的人感到紧张。人人都撤了，也许我也应当撤。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涉足的领域不仅有石油和房地产，还包括半导体等科技领域。星期四的这份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科技并购也快速增长，刷新纪录。这类并购引发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警觉，他们担心本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受到威胁。几天前，奥巴马政府呼吁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加强审查，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叫停中国一个投资基金收购德国的一个半导体企业。也在上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还曾撰文呼吁政府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兼并美国企业。他们说，中国对收购美国敏感技术企业特别有兴趣，但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进行了20多次收购尝试。他们认为，中国如果通过收购掌握美国企业的技术，一方面可以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中国军队的实力。石坚道认为，只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建议并不合理。他指出，中国过去一年来在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他认为更为合理的是实施产业限制。他说，美国看待中国在美投资时，还要考虑对等问题。
If the U.S. wants to close off the technology sector, then it should just say so.
如果美国想要关闭科技产业，应当直说。中国有很多产业都不对美国企业开放，因为这些产业被国企控制，而这些企业从来都不会倒闭。所以对美国来说，更合理的做法是，这些产业也不对中国投资开放。如果是限制国企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来自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是私有的。
在他看来，企业的所有权标签并不能作为评估一项投资的标准。他举例说，在资金来源等企业透明度问题上，私有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做得更好。施建道说，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企业是否遵循美国法律是美国应当关注的重点。
How the firms behave is a more subtle,
企业的行为不易察觉，难以评估。不要对2016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过度反应。如果要担忧，需要担忧企业行为，而不是增长。
他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增加是一件好事。在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任何企业的投资表示欢迎，因为美国人将从中受益。但是他也指出，如果中国的企业违反了法律，则应当受到惩罚。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举动，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在川普走马上任的前夕。各方对新政府上台后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 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万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耐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耐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戴伦·施耐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月20日，几十万访客将云集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职外，很多人还计划观看或者参加就职庆典、游行和各种舞会等活动。华盛顿的商店和纪念品店等各个商家正在为人潮的到来做好准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 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四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
You have to have a certain standard of living to be able to afford during an agreement.
要付得起起价$2,000，至少住四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Are you prepared to take the oath, Senator?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两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 24K 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主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为如此。克里说，我们跟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跟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我们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我们还在该地区努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跟国际合作伙伴一道，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遏制这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这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预计在两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